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在这里首先向你问安。那么最近呢，天气比较凉，可能很多人呢容易生病啊，感冒啊，像我们周围的很多同事啊，朋友啊，亲戚呢，很多感冒的。我不知道小燕怎么样啊。
我们先要跟回族的老朋友、听众朋友问安，但是我特别要为天成老师度啊，我要向杨老师问安。我知道你今天的身体状况好像不怎么好，
好像这个身体在，但是
人不在，灵魂
不在，
外客是在的。
对，好像这个人就昏昏沉沉的，不知道在做什么。我自己可能如果讲胡话、讲瞎话，你不要怪我。
没关系，没关系啊，我会用我的热情去感染你的
哦，希望我能够感化过来。
没错，我们仍然是站在恩典与真理的门前，是欢迎每一位回族的老朋友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一下什么故事也好。如果你对于节目有什么疑问，或者平常我们讲到天经的经文有地方你不明白，希望能够认识多一点，可以透过几种途径跟我们联系着。你可以发电邮给我们，地址是良友拼音四@良友拼音点 net， 或者发短信给我们，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
嗯，对，那我们欢迎你呢能够常常跟我们联系啊，保持这种互动的关系，不单单是你听我讲，更是呢能够你讲我来听，大家能够有互动的。
是的，讲到最近太多人感冒了，我发现在办公室里经常会听到一句话，怎么这一次换作是你呢？
哦，
留意关键词换作
是你。哎，我发现呢，其实我们这个节目部啊人最多啊，
对，
那每一个人都病过，都轮流的感冒过，
没见过一个人。
到现在为止呢、我还没有感冒过。
你还没有感冒，但是你每天让我的感觉好像你接近要感冒了。
对，
这个是个交替性的循环
来的。这两天呢感觉到很不舒服，尤其今天呢。
我告诉你，办公室最毒的地方是哪里？
最后边。
第一是桌椅、桌子、椅子，第二手把，第三个就是我们每天都要碰的键盘。
哎呀，
键盘的细菌是比外面、比厕所、比马桶更要多。
那你的意思，我们哪里也不碰了？
哪里也不碰，当然不行。怎么样去工作的？
戴着手套，
戴着手套也不太好，
戴着口罩，
戴着口罩也不太方便，呼吸很困难。我是会随身带着一个消毒喷雾的，喷来喷去，喷我的桌子，喷我的键盘。我心会安心一点。
那我们前面这个麦你不能喷吧？
哎，我下次会喷一下。
哎呀，你可小心呢、喷坏了怎么办？
当然呢，我听过有些人呢在家里也会弄一些办法去抗病菌的。
但是你发现今天的病菌呢很难抗的，因为你发现这个病菌也好，病毒也好呢，这个传染力它影响力非常的大的。
传染力真的非常大，但是我听过一个方法，还没有得到科学家的详细研究证实。
哦，
放洋葱，摆上切开的洋葱在家里或者在你办公室的桌子上，
的确呢，这个我都做过。
你真做过？有效吗？
我在我的桌子上面，这个呢，有人试过，他说整个的一个地方啊，都病了。但是只有一家没有病，后来他们
就
说：“哎，
放了洋葱的那家，
为什么这家没有病呢？”后来发现呢，这家呢，因为种洋葱的，屋里放了很多的洋葱。
我在网络上搜寻过，原来这个方法可以追溯到14世纪，当时欧洲就有黑死病嘛，很多人相信洋葱是能够把空气中的病毒给带走的，原理就好像一块磁铁，它能够附上很多病菌。那当然，我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真的没有证实过的。 的。洋葱固然是一个健康的食品，多吃也无妨，可是摆上洋葱呢，我个人来说是有点保留的。如果你放在你桌子上，你知道洋葱的气味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接受到的。
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啊，我就你把那个上面切下一点点，有一点点的味道，这样就够了。
好吧，你在你家里摆就可以。
没有，我曾经在我的办公桌上摆过。
千万不要再这么做了，真的会传染。我们
还有一种，
还有一种吗？说来听听看。
那个叫什么？茶树。
茶树，
嗯，
茶树精油我用过，
那个、
滴两滴吗？
那个精油本身也是消炎抗菌的。
嗯，相信的，我们两位已经给听众朋友提供很多参考的资料，可以尝试看看管不管用，你就发个短信告诉我吧。
嗯，
或者你有其他的方法，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点像我们另外一档的节目《无限飞行号》了。
但是呢，其实我不是做广告做宣传，我主要讲什么呢？那个传染力
是
那个传染力的影响非常大。你想想，一个菌，当一个人感冒或者病的时候呢，他咳嗽也好，或者是他打喷嚏也好，喷出去的那个菌呢，影响到别人的时候，
你别说，
那你想想，那个全家可能就受感染，或者是周围的同事也受感染。
感冒的病菌，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情绪也会传染的，负面的情绪也会传染的。我看过一个心理学家，他做一个访问，他说原来医学上有一个词语叫做什么呢？共同反刍，听过吗？
反刍啊，
共同反刍意思是多于一个人过于去讨论一个问题。闺蜜之间经常会诉苦、吐槽、倾诉，讲一下感情的事情，讲一下家庭的事情。但如果两个人不停地在埋怨，不停在互怼吐槽的话，问题是没有解决的，因为他们只专注在问题的本身，而没有专注在解决问题。所以除了病菌、感冒、细菌会传染之外，我真的觉得有些时候负面的情绪或者愤怒的情绪会传染的。
哎，的确，就是同事或者朋友之间，你常常讲一些，比如说某某人怎么样啊，这个事情怎么样啊，你不断的谈论的时候呢，越讲越生气，
越
讲越愤怒，
对，
结果呢，大家都在那个里面，但是没有解决的办法，
大家都出不来，在那个死胡同里，大家都出不来。
最后呢，怎么办呢？就恨不得把那个人杀死。
哎，也不要说到杀死，千万不要教坏我们的听众朋友。
当然，
真的，我们要掌握正面以及积极的沟通方法，才能够减少病菌也好，才能够减少不健康情绪的传染力。
嗯，那今天呢，我们首先这个环节是圣人小传，我们听一听苏莱曼在这个杜阿的当中怎么样跟主有一个对话，怎么样在这个当中聆听主的对话，我们一起来听。
圣人有二十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马云今天和您一起来谈谈苏莱曼向主奉献圣殿时的祷告。主曾经两次向苏莱曼显现，对他说话。主对苏莱曼说，你向我所祈求的我都应允了，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你若效法你父达武德，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主清楚地指示苏莱曼，如果他要得到主所赐的福气，必须效法他父亲达武德，对主有诚实正直的心，不随意犯罪，并且遵行主吩咐的生活。其实苏莱曼按照他父亲的心愿完成建造圣殿的工作，他建造完毕后更为圣殿献上感恩的祭，也为百姓祷告。苏莱曼所做的都是存着诚实正直的心去做的。 因此，就在苏莱曼为圣殿和百姓督阿以后，主就向他显现，并且接纳了他的祷告，因为主喜欢他所行的。当主答应苏莱曼的祷告时，他也提醒苏莱曼和以色列百姓，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必须继续谨守诫命和律例，否则主会舍弃他们所献上的圣殿，并且也要把他们从主所赐的地赶出去。主说，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耻笑，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耶和华是赏善罚恶的主，他喜欢愿意顺从他命令而行的人，但犯罪作恶的人，就算是主所拣选的以色列民，主也会惩罚，不会偏私，这就是主公义的性情了。从苏莱曼向主的祷告，以及主向他显现与他立约，并且答应赐福他们这一件事情来看，主对人是有回应的。他不是高高在上，离我们很遥远，不关心人的主，他更不是人手所造的偶像，对人完全没有反应，冷冰冰的。主对人是有反应的，他知道人的需要，也会对人诚实正直的心做回应。他实在是一位又真又活的主，能够给我们信心，让我们信靠，因为他是实在的。虽然主有至高无上的威严，也是尊贵无比的，但他并没有瞧不起卑微的人，相反的，他对人所做的，特别是人敬拜他、感谢他的时候，他都会表示欣赏，也会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回应。因为他爱人，他愿意人知道他的心意，按照他的心意来生活。各位的多斯提，马云盼望你透过苏莱曼的经历，更明白主是实在的主，他在你的生活当中让你感受得到，你愿意尝试去接受他的实在吗？
刚才这首歌呢，主题是敬畏主，他必带路。当我们敬畏主的时候呢，他一定会引领我们的道路。就像苏莱曼，他在人生的当中经历主很多的恩典，他也愿意把自己摆上，把自己能够献给主，愿意能够在这个国家的当中能够让主来带领。我们看到的确主给他很多的恩典，给他很多的祝福。
嗯，是的，当我们仔细看一下经文历代志下七章十一到二十一二节，看到献上祷告献殿的都啊，其实在第六章的时候苏莱曼已经带领了百姓去都啊，这个我们有一集也清楚的讲到，他从多个层面上面，包括人面对罪恶的时候如何去都啊。有解经家去分析，原来中间这个过程第六章到第七章我们可能翻一页就到了，但原来中间可能隔了几个月也可以，几年也可以。有没有试过你曾经来到上主的面前去督啊，求一件事情，祈求他帮助你解决一个问题，你等了超过几个月甚至几年几十年还没有回应呢？可能苏莱曼当时就是碰到这种局面，可是经文让我们看见他对上主的信心一直都是没变的，直到上主跟他显现我听到你的督啊，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回应来的。
嗯，
我不知道天成老师有没有试过曾经为了一件事情督啊了很多遍，好像上主都没有回应，你就会开始猜疑他到底有没有听到我的督啊，到底有没有被主蒙垂听呢？
嗯，的确有这样的事情。那么在这个我刚刚信主不久的时候呢，在主面前我求了很多的事情，那么其中的有一些事情呢一直没有解决，那我就连督啊的力量都没有，
都没有了，
我都不愿意祷告，
灰心丧志了。
对，可是呢在那个跟主来对话的当中呢，我就经历到的确呢主他愿意听我的祷告，愿意恩待我，所以呢我就看到主呢其实在那个当中他其实借着周围的环境来让我知道他是存在的，
是的。
所以我当时呢对主有个感恩的心，我就知道他无论怎么样他在那里，无论他有没有说让我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我知道他会帮助我的。
是的，在信仰的道路上首先要学习的尝试用上主的眼光去看事情，去看人，你要明白他真的会有自己恰当的时间表，你的时间表跟他的时间表是完全可以不一样的。你觉得计划 A 最适合你，但其实原来计划 B 才是最正确的，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唯一知道的上主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因为他是非常乐意人用这个方式跟他沟通，跟他聊天也好，跟他倾诉，他是非常乐意听到我们的一字一句的。只要你是真心的，你的祈求内容是合乎他心意的，他一定会垂听的。
所以呢主在天经里面说，你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当我们不断的向主来去祈求的时候，上主一定会帮助我们的，可能那个方式不一样，可能那个解决的办法跟我们想的不一样，但是呢主一定用他的方式来向我们显明的。所以呢刚才讲到这个感染影响力，当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迫切的来去督啊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那个督啊呢达到我们的主的面前。所以我觉得其实呢当我们有这种仰望的心，我有依靠的心，上主真是会垂听我们的祷告。
对，我们一方面希望上主垂听我们的督啊，也希望每一位信徒包括我们回民的老朋友尝试去聆听上主的话语。那接下来的环节让我们听听看今天主的话语是什么呢？
主的话语是永恒的光，能够照亮幽暗的生命。
主的话语是不灭的灯，能够指引人生的道路。
主的话语是天上宝藏，能够赐予无穷的智慧。
主的话语是永生活泉，能够滋润心灵的土壤。
聆听主的话语。
Hametz 教的比喻。天经中教的比喻对现今的世界可能没有什么意义。上主要求他的百姓在逾越节和除酵节的节期时间不准吃有酵的饼，这似乎很奇怪。但如果了解古代的人怎样做面包，可能对我们就会得着启示。面粉如果湿了，几天之后因空气中的酵在里头成长，它就会变酸冒泡，这是腐坏的正常步骤。很久以前，人们发现把发酵的面团烤成面包，里头的气泡和酸味会增加口感。正常情况下，发酵需要几天时间，但如果加入放了一天的面团，就会加快发酵的速度。旧面团一隔夜就会变硬和发酸，放久一点就会腐烂。于是人们每天都会把前一天已经发酵的面团加入到新的面团中，促使它尽快发酵。有了这幅古代制造面包的图像之后，就能比较清楚明白为什么酵的面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Hametz， 它会成为生命被最污染的比喻。因为那导致死的腐败被加入到新面团里。如果没有酵，整个面团是甜的，加了酵的面团就会变得有一点酸，直到烤成面包之前，那酸味会越来越浓。这极好地描绘出罪是如何使我们的性格变得扭曲，变得酸，也如何使我们骄傲而自我膨胀。正如阿达姆他首先发现的，罪最终会导致腐朽和死亡。尔撒与他的门徒一起过逾越节，他们当时所吃的最后晚餐就是关于酵最有力的一个比喻。尔撒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当时他所拿的一定是无酵饼，因为按照律法要求，耶胡德人在逾越节必须吃无酵饼。尔撒没有说他的身体是一般的饼，而是不掺杂腐坏之物的饼。尔撒不像其他所有的世人，他没有受人类腐败的影响。此外，上主所悦纳的祭物必须没有酵。在利未记二章的十一节和六章的十七节，让我们看到所有献祭的动物都不可以有残疾，所有当作火祭的素祭也都不可以有酵。Paulus 和早期的奈萨拉了解无酵饼所代表的意义，因此 Paulus 使用这个比喻说明尔撒已经献上自己为祭物，所以我们应该活出义的生命。在哥林多义书的五章六到八节是这样讲的，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麦西哈已经被杀献祭了， 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教别。愿我们都活出更新变化无教的生命。
今天聆听主的话语，主题是教的比喻，背景是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如果你详细去看一下经文的内容，会发现当时的背景是哥林多教会发生了一些事情，发生了一些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完全是违反了律例典章的。发生什么事情呢？原来信徒中间他们发生一些淫乱的罪恶，有人竟然跟继母发生关系了。最可怕的是看到的人、知道的人竟然去尝试隐瞒盖住这个问题，容忍罪恶在群体里一直的蔓延下去。
嗯，
其实这个后果可以是非常可怕的。如果你看到一个人他这样做，然后没有人去指责他，下面一个人也许会学习，就像病菌一样会传染的。
嗯，对，的确这个教的影响力呢是非常大的，因为它好像这个面团一样不断的扩大，不断的影响。所以在我们多斯蒂的生命当中，有很多这种类似于我们生命当中的不洁净、我们的污秽、我们的罪恶，那都会扩展。所以当我们不去控制、不去更新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影响到，我们没有办法去掌管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来控制住这些罪恶。所以呢，这个教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看到，完全的除去这些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更新。最后呢，我们看一节经文，引致乐马可卷七章四到七节。
这是主尔萨说的，从外面进去的不能使人污秽，从里面出来的才能使人污秽。因为不是进到他的心，而是进到他的肚里，再排泄到厕所里去。他这样说是表示各种食物都是洁净的。接着他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才会使人污秽，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的心里发出恶念，淫乱、偷盗、凶杀、奸淫、贪心、邪恶、诡诈、放诞、嫉妒、诽谤、骄傲、迷雾，这一切恶事是从人里面出来的，都能使人污秽。
的确，这些我们谈到的事情都是使人污秽的，如果不除去的话，就影响到我们的生命，会影响到其他的人。所以靠着我们的主可以除去，因为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救恩，只要我们接受他的救恩，我们就可以完全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刚才讲到传染力，当我们在生命当中不断的被罪传染的时候，影响到其他的人，整个的世界都会污染。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可以改变，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是一个圣洁无有瑕疵的，也可以传染到其他的人。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
Yeah.